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攻势自周一起加剧，在仍然由乌克兰军队控制的重要东部行政中心塞维罗多涅茨克的激战造成10人死亡。芬兰和瑞典分别于星期天和星期一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直接原因，他们历史性的决定加入北约，翻过了几十年军事不结盟的一页。在赫尔辛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来自各行各业的芬兰人都来参加刚刚过去的周末的军事训练，在他们的国家希望加入北约以保护自己不受俄罗斯影响的时候，志愿者的人数激增。据中国官方报告，广东近日发现了一例境外输入的确诊者感染奥密克戎 BA.2.1.2.1 亚型病毒株的病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现该变异株。中国上海今天宣布，上海的16个区都实现了社会上的清零。法新社说，上海宣布抗疫胜利，终于可以走出封禁了。但是这一说法很快在中国网络上被批评，因为2500万居民中的许多人仍然被禁封。美国警方星期一表示，星期天在加州一个台湾裔美国人经常光顾的教堂开枪的中国一名美国男子，造成一死五伤。发行社说，他的动机是对台湾及其台湾人民的政治仇恨。中央社说，中国官媒对此则只字未提。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攻势从昨天起加剧，在仍然由乌克兰军队控制的重要行政中心塞维罗多涅茨克的激战又造成10人死亡。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基辅的报道说，乌克兰东部城市塞维罗多涅茨克今天发生激战，自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势力在2014年夺取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一部分以后，该城市对乌克兰说变得非常重要。该地区的州长昨天证实，俄罗斯加强了对该城市的攻击，昨天的炮击中至少又有10人被打死。这座城市几乎被俄罗斯的部队包围，邻近的顿涅茨克州长也在他的官网上说，该地区有9名平民被杀，16人受伤。芬兰和瑞典分别于本周日和星期一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直接原因，他们历史性的决定加入北约，翻过了几十年以来军事不结盟的一页。在赫尔辛基附近的一个风吹日晒的小岛上，来自各行各业的芬兰人都来参加刚刚过去的周末的军事训练，在他们的国家希望加入北约以保护自己不受俄罗斯影响的时候，志愿者的人数激增。在乌克兰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星期内，志愿防卫计划的报名人数就开始上升，志愿者人数不再是平时每个星期600人，而是飙升到了6000人，促使芬兰政府向专门机构额外支付300万欧元。在乌克兰争端日趋长期化的背景下，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引述美国耶鲁大学的调查显示，已经决定撤出俄罗斯的外国企业 超过了310家。汇总俄罗斯境内的企业活动情况的美国耶鲁大学的调查显示，截至5月16日，因俄乌冲突而以某种形式调整俄罗斯业务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家，其中决定撤出业务的企业超过了310家，在大幅停止业务的同时保留重返选项的企业约为450家，部分缩小业务的企业约为140家，而在维持业务的同时停止新投资和开发的企业超过了150家。法国第75届戛纳电影节今天晚上7点举行开幕式，法国著名实力男影星林顿担任评委主席，女星埃菲拉主持开幕式，随后上演法国著名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拍摄的切段。作为第75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影片，法国电视二台第一次同步直播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经历了2年疫情后，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恢复正常方式举行，今晚7点举行开幕式，首次由法国电视二台同步直播。戛纳电影节属于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影星、导演、电影人和观众参与。今年有21部影片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法国著名实力男星林顿担任评委主席，由8位男女各半、来自印度、伊朗、挪威、瑞典、美国、英国、法国的导演和演员们组成了评委。评委主席林顿今天接受媒体采访后，将在10天内不透露任何评审的信息。他认为有包括2位女导演在内的评委们经验丰富，他要倾听各位评委的意见。今年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精彩，林顿期望能够与评委们一起选出让观众和电影界人士感动、能够成为经典的金棕榈大奖影片。戛纳电影节有鼓励前卫电影的传统，一些获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在颁发时引起过场内观众的激情和争议。比利时女星埃菲拉担任今年戛纳电影节开幕式和闭幕式典礼的主持人，她期望远离商业的电影能够获奖。今晚首映式上放映法国著名导演哈扎纳维西乌兹拍摄的切段一片，讲述血淋淋的僵尸故事，但富有幽默。周三进入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放映的第一天，上映在德国避难的俄罗斯导演里尔拍摄的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篇。同天一种关注单元上演法国导演马修拍摄的伞兵，讲述那些为法国而战的塞内加尔士兵的故事。第75届戛纳电影节在同一天还向著名的法国影星汤姆·克鲁斯的整个职业生涯致敬，并上演他主演的剧片《壮志凌云：独行侠》。
法新社今天引述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近150万发烧的病例下，朝鲜军方已经紧急在平壤市所有药局强力部署，并开始供应药物。与此同时，多名消息人士对韩联社透露，朝鲜国营航空公司高丽航空的3架飞机前一天上午飞抵中国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装载医药品，并于当天下午返回朝鲜。今天本台记者夏荣进一步报道。
报道称，金正恩已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封锁，以试图阻止新冠病毒传播。上周四，朝鲜官方首次证实平壤发现了首例欧米控感染病例。据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显示，数百名身着迷彩服的朝鲜军人聚集在首都平壤，紧急支援平壤市所有药店，并开始提供药品。金正恩周一严厉批评了政府和卫生当局对疫情的处理，特别是未能够让药店全天候营业。他说，疫情正在该国造成巨大重荡。法新社指出，金正恩公开发出批评，显示朝鲜的疫情确实非常严峻。迄今为止，朝鲜一直拒绝接受中国和世卫所提供的疫苗。本次发现 Omicron 感染病例后， 北京和韩国均再度表示愿意向平壤提供疫苗。另据韩联社消息称，朝鲜国营航空公司高丽航空的三架飞机前一天上午飞抵中国沈阳国际机场，装载医药品，并于当天下午返朝。这是朝鲜自2020年1月锁国防疫以来，高丽航空飞机时隔2年0.4个月造访沈阳。根据朝方日前请求中方提供抗疫物资援助等情况推测，朝鲜此次可能从中国运回了防治新冠病毒的医药品。
就美国南加州台湾长老教会枪击案，蔡英文谴责暴力，并敦促美国保障台侨的安全。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昨天发生枪击事件，导致来自台湾的侨胞1死5伤。台湾总统府今天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总统蔡英文对于郑达志医师不幸罹难表达哀悼，并指派驻美代表萧美琴前往加州提供必要的协助。蔡英文也请台湾外交部洽请美方协助保障当地台湾侨民的安全。开枪的嫌犯是住在拉斯维加斯68岁的周文伟。当地检警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昨天挺身阻挡枪手的52岁台裔医师郑达志是枪击案没有造成更严重伤亡的关键原因，并形容他是英雄。橘郡警长巴恩斯透露，这件枪击案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仇恨事件，并提到周文伟对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满。巴恩斯说，从枪手车内发现的字条显示周贤不认同台湾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网络媒体新闻速递则报道，周文伟是反毒促统团体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理事，这个团体是在2019年4月成立。凶嫌昨天一早进入教会的时候，负责接待的教友对凶嫌说，欢迎你第一次来。凶嫌却说，这不是我第一次，我已经来这里2-3次了。然后凶嫌跟着做礼拜，一直到中午吃饭时拿出枪，并用铁链锁住教堂。一位教友上前询问，被周贤推开，斥喝他，不关你的事。凶嫌开了第一枪之后，郑达志医师冲上前试图制止，却被枪击当场身亡。就在凶嫌补充子弹的时候，前主任牧师张宣信趁机从凶嫌的背后拿椅子扑打，其他教友一涌而上将凶嫌制服，并用电线将他捆绑。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今天致电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美国政府表达高度哀悼之意。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已经对这个案件展开联邦层级的仇恨犯罪调查。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昨天表示说，正在冲绳以南海域活动的中国海军航空母舰辽宁号15日又实施了舰载战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训练，起降自3日起连续10天展开，13日停止一天，14日再次确认该航空母舰进行起降训练，已达200多次。日本防卫省对此高度警戒，并分析此次长期活动的目的。据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今天报道说，日本方面认为15日冲绳县纪念1972年冲绳回归本土50周年，并在冲绳和东京两个场地举行纪念仪式。日本天皇德仁和岸田文雄首相等在纪念仪式上致辞。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极大动摇了国际秩序的基础，而15日举行纪念仪式时，中国武装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本月启程抵达冲绳附近海域，进行10多天起降训练，围绕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北京加强疫情防控措施，此类管控引发公众不满，并导致北京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上海日新增病例数已经降到了1000例以下。上海官员昨天表示，如果能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将从6月1日起逐步重新开放。据上海市副市长宗明称，该市星期天 新增896例本土病例，并且社会面已经连续两天无新增病例。中国官方报告说，广东近日发现了一例境外输入确诊者感染奥密克戎 BA.2.12.1 亚型病毒株的病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现该病毒变异株体。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南加州橘郡的一间教堂当地时间5月15日惊传枪击案，导致一死五伤，受害者皆为台裔人士，行凶的枪手为住在拉斯维加斯68岁的周文伟，作案动机疑似为政治动机。据了解，发生枪击案的教堂是位于加州橘郡城镇拉古纳伍斯日内瓦长老会教堂。当日下午约1点30分，教堂正在举行礼拜后的午餐会，周文伟以铁链封住门口，用强力胶破坏锁具，接着拿出两把9厘米半自动手枪，对着在场的教友们开枪。正当周文伟在换弹夹的时候，被教会牧师张宣信拿椅子打倒，其他人见状后一拥而上将其制服，随后赶到的警察将凶手逮捕。美国媒体 ABC News 也登出周文伟被制服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到五位教友分别压制住周文伟的不同部位，旁边还吊有一把预藏的刀子，这可能也是他要用来行凶的武器之一。据台湾自由时报引述橘郡警方16日受访时表示，周文伟的家人在1949年后从中国移居到台湾，他移民美国前曾在台湾生活过一段时间，目前一个人住在拉斯维加斯，从事保全相关的工作。因为年轻曾在台湾生活时不受到欢迎，可能因此萌生仇恨的种子。警方在周文伟的车上找到了中文纸条，显示周文伟不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根据初步调查，周文伟为一人单独犯案，他已经被控告一项谋杀罪和五项谋杀未遂罪，保释金为100万美元，预计将于周二在州法院出庭，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有律师可以代表发言。美国 FBI 表示，已针对此案展开仇恨犯罪调查。另外，针对凶嫌周文伟被指出于政治动机的仇恨犯罪，中央社的报道称，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顾雅文今天撇清和周文伟的关系，表示2019年下半年周就不是合统会的成员。顾雅文说，拉斯维加斯合统会2019年4月成立时，周文伟不请自到，他当时表示要给台湾的候选人捐款，因为周文伟是前台湾南科大教授，《调酒圣经》一书的作者，而我们欢迎任何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人，当然也包括周文伟参加我们的活动。据中评社记者在中国售书网站上查询，周文伟著有《国际调酒学》一书，2007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于周文伟是否曾在台湾的大学任教，目前校方并未证实。外界注意到，这起事件是上周末美国发生的第二起枪击事件。法新社的报道说，上周六5月14号，一名据称是白人至上主义的18岁青少年在水牛城超市开枪，夺走十条非洲裔性命。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将协同夫人赴水牛城致哀。 这起大规模枪击登上媒体的头条，然而其他地方较小型的事件更凸显出公共枪击案在美国似乎已成日常。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资料，今年截至5月16日，全美约有7000人死于枪击谋杀或非蓄意枪击案中，公共场合枪击案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根据这个档案资料，定义为有4人以上伤亡的大规模枪击案，今年以来已有202件。据多位专家表示，新冠疫情导致社会失序乱象，助长枪支犯罪，能在家自行组装的所谓的幽灵枪泛滥，实际上很难追踪流向。纽约约翰逊刑法法院枪支暴力专家泰勒告诉法新社说，除非美国真的动起来，落实一致的程序来规范核发证照和监控枪支所有权，否则只会继续见到这类事件发生，案件将会增加。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今天是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法国各大报刊的国内版均重点关注获得提名的法国总理人选伊丽莎白·博尔内。一起来看伊丽莎白·博尔内获得法国总理提名的相关报道。她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名女性总理。各大报刊普遍将这位现年61岁、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出身的女性称为履历上没有差错的技术官员，称她具备马克龙提名她的全部资质，这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这是一个比较有逻辑的选择。博尔内在任部长之前曾经主持过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事务，也在法国左派有过政府经验。他对大型公司事务的熟稔度和与法国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没有逃过马克龙的双眼。马克龙在他执政之初便将博尔内和其他几位既熟悉公民社会运转又熟悉法国政治生活的人选推上了征服。从交通部长到生态转型部长，再到劳工事务部长，伊丽莎白·博尔内处理过多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改革、失业保险的改革等等。回声报评价说，博尔内既是一名要求极高的女性，又十分有能力。她非常关注细节，很谨慎，有掌握全局的欲望。她是一个超级合作对象。但也有与之合作过的人抱怨称，博尔内虽然很有能力，但和他一起工作，他会像要求自己那样，要求同事们也成为工作狂，和他保持相同的高强度工作节奏。工会的人也记得博尔内，称他在和工会代表谈判的时候，一直都很有距离感，很冷淡，很坚决，让人感觉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法国总工会秘书长表示，博尔内被任命为总理，对法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他从来都拒绝提高最低工资。他虽然是左派出身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费加罗报评价博尔内，称他是马克龙主义的好学生，在政治上没有定调，虽然是左派出身，但他懂得如何达到右派的目标。费加罗报还指出，博尔内之前在企业任职的时候就提到过企业环境比较大男子主义，而他一路走到了总理府，不可不说是在男人的世界里实现了女人的成功。费加罗报还引述多名政治人物的评价，称博尔内行事风格比较严苛，但需要承认的是他能够把改革执行下去。他是一个从军事和科学学院出身的女人，他尊重上级，绝不会和总统去掰腕子决力，但同时又绝不是总统的秘书或者影子。他做事真诚、忠诚，有着精神上的诚恳态度。不过，费加罗报也指出，博尔内的提名已经引发左派和极左派反对党的反感。不少政治人物直言说，选择博尔内当下一位总理，唯一的优点就是她是一个女人。无论如何，她会继续按照马克龙的思路去虐待社会、虐待生态， 博尔内对于马克龙来说可能意味着他的撒切尔夫人，而这对于公司雇员群体和劳工阶层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世界报评价博尔内，称博尔内是马克龙在总理府的一把瑞士军刀，也是马克龙政策意愿一贯性与持续性的体现。说博尔内是瑞士军刀，首先是因为他曾经坐过的位置能够很好的体现马克龙在社会环境和法国生产力等关键问题上的重视程度，其次总统身边的圈子已经开始大力赞美博尔内的忠诚精神，这很可能是给他出身的左派的一个信号，而且他的政治经历也注定不会让右派皱眉头。他还能够在国民议会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把这一口热锅给稳稳地端住。还有一点，那就是博尔内不会盖过真正的老板共和国总统，也不会产生成为总统的野心。博尔内将会一个执行马克龙决定的合作者，在生态、健康、教育、就业、法国民主复兴、欧洲和安全等各领域执行马克龙的政策。好了，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伊丽莎白·博尔内，马克龙在总理府的一把瑞士军刀。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淡蓝主持的柏林飞鸿。
自2月24日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对华政策和德中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德国新政府自去年12月上台后，开始逐步更改前任默克尔的对华经济友好政策，加大了对中国人权批评的力度。德国新政府和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竞争对手和伙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争的暧昧态度让德国产生希望，即希望能把中国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德国官方和媒体对中国的批评突然轻微了很多，但舒尔茨2月27日即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时代转折的讲话，称乌克兰战争带来了时代转折，并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忽然许诺将增加军费1000亿欧元。德国一些媒体认为这一猛扩军备的消息应该让中国感到吃惊。3月8日，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乌克兰战争举行了三方视频峰会，他们共同希望采取有效的人道援助措施援助乌克兰战争难民，并一致赞成寻求外交途径来结束战争。通过三国领导人视频会晤和德国媒体对中国的频频关注，德国人在乌战中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期待呢？德国媒体多次强调说，世界上能影响俄国总统普京的国家领导人，首当其冲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人们因此期待习近平会从中斡旋调停，以便战争早日结束。但德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却没有看到中方有何调停举动，中国对西方制裁俄罗斯也没有积极响应，这让德方感到失望。德国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并且逐步倾向于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就在4月28日，德国联邦议会投票表决并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的决议的重要日子里，舒尔茨总理访问了日本。舒尔茨在日本强调，德国和日本是价值伙伴，并赞扬日本在对俄制裁上站在德国和西方一边。这些话显然也是要说给中国听的。舒尔茨首访亚洲访问的是日本，这被媒体解读为德国在政治上疏远中国的证明。德国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政策开始得到具体的体现。5月2日，印度总理莫迪来柏林参加两国政府磋商会议，舒尔茨热情接待，并定调说印度是德国在亚洲的中央伙伴。 德国视印度为民主国家，并大力促进德印经济往来，这是又一次把制度性对手中国推远了一步。但经济上未必也是如此。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要把中国三下五除二推到一边，恐怕不那么容易，也未必有利于德国。5月9日是俄国庆祝战胜纳粹帝国77周年的节日，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舒尔茨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了视频对话，双方谈到了乌克兰战争，但也谈到了加强双边经济合作。舒尔茨上演的是政治上拉开距离，经济上继续相互拥抱。至于德国政府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经济政策，尚有待观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75届戛纳电影节今晚开幕，芬兰预备军人紧急练兵以一战俄罗斯的任何威胁，决定撤出俄罗斯的外企超过300家，要调整对俄战略已超过1000家。菲律宾总统换人或引发美中政治角力，朝鲜军方加强分发抗疫药物，据传三架朝鲜飞机从沈阳运走药品，日本高度警戒中国航母在冲绳附近引降几舰机超过200次，西域传媒大亨黎智英获美国佐州大学颁人权学位，亚洲枢机欲为香港和陈日军祈祷，亚洲发往美国的集装箱运输量四月创新高，上海港因封城由解宁波则飞增，欧米控亚中变种进入广东，指传播力更强。美媒说，上海解封第一步，北京疫情升级。北大学生聚集抗议，要求拆墙，拆否却不知。南加州台湾长老教会枪击案，蔡英文谴责暴力，促美保障台侨安全。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国人民银行就下一阶段的政策表示，人民银行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积极主动谋划增量政策工具，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一是要稳定信贷总量，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会有所上升，但保持在合理区间。二是降低融资成本，充分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推动降低银行负债成本，进而带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机构减少收费，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三是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全面落实好金融23条，支持受困企业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灵活调整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居民家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信贷还款安排。那在专家意见方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毅平 5月14号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对于很多企业和家庭而言，当抗疫到了第三年，流动性变成了大的问题。如果流动性断裂，就算是这些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他们的生存也会有困难。黄毅平表示，如果维持当前的抗疫政策，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支持措施。现在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但重点应该放在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上，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而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多点散发、美联储利率紧缩、俄乌冲突的预期冲击这三大内外挑战。管涛表示，应该从五个方面具体应对。一是全面地认识到中国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政策，尤其重要的是疫情防控期间如何通过各部门共同配合，保持物流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要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同时还需要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其他行业监管部门政策配合协调。二是要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靠钱发力，同时既要继续做好相关工作稳住外需，还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避免将来外需紧缩、内需低迷双碰头，稳增长压力到时候会进一步加大。只有经济稳了才能够金融稳，经济强才能货币强。三是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增强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四是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完善基础制度，吸引中长期直接入市，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境内外投资者的预期。五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做好预案。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专题节目是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5月10日至13日，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斯洛文尼亚小镇布莱德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由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主导的文学会议。与往年相比，今次会议气氛更加凝重，并有着其非常特别之处。不仅欧洲爆发了战争，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疫情局势，香港推出了新的特首，还有急需改善的人权状况。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再次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廖天琦女士谈谈本次会议的相关话题。天琦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首先祝贺您再次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和平委员会年年在布莱德举办这样的会议。
好，谢谢刘芳女士。布莱德成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每年固定举行会议的大本营，那么这是有很悠久的传统。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共产主义和民主国家两大阵营对立，两个阵营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因而停滞了一段时期。当时人们考虑在铁幕笼罩之下，什么地方是两个阵营的文学同行们能聚首的地点。1962年，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地区的笔会，在这一年复会了， 为什么说是复会呢？因为它很早就成立的，它在40年代被当时的意大利占领了，被这个意大利的占领者封掉了。那么1965年国际笔会的第33届年会就又选择在布莱德这个美丽古老的城市举行。那一次的会议呢，有400多个国际作家们参会，他们选出了美国的作家亚瑟·米勒，就是 Arthur Miller 为会长。我想一般人对 Arthur Miller 是有点熟悉，他是一个剧作家，而且他也是玛丽莲·梦露的第三任丈夫。当时呢，就是1965年的这一次的会议呢，有苏联的作家们，这是第一次他们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这个当然是一次重大的文化突破。以后呢，布莱德就成为东西阵营的作家们经常聚首开会的地方。到了1984年，斯洛文尼亚的笔会的会长米洛斯·麦克连·米洛什·米克尔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在国际笔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他的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者的认同，而他也成为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往后的35年里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优秀的斯洛文尼亚的作家们担任，一直到2019年，法国笔会会长 Emmanuel Pirat 当选为第一个非斯洛文尼亚的主席，而我也很荣幸的被选为4名副主席之一。那么这一次我又连选连任，再度成为副主席。今年这是第54届的文学会议，还是以和平委员会作为会议的主心骨。世界和平，作家们在不太平的世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我们今年讨论的重点。
这次会议是在欧洲陷于俄乌战争硝烟正烈的时刻举行的，战争这个主题是否也反映在会议上？
是的，在非常时期举行的会议自然都跟时事息息相关。我们这次会有两大主题，第一是面对全球伦理的沦丧，作家们如何应对；第二是怎样团结在乌克兰周围，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受害者，战争的受害者，而战争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发展。国际笔会是由160个不同的国家的笔会组成的，这个160个笔会不代表160个国家，因为有的小的国家像瑞士它就有3个笔会。在这些国家里面，至少有一半作家都没有完全的写作和言论自由，因此国际笔会不仅是国际作家们在写作上进行思想交流、文字切磋、相濡以沫的原地，也是具有为一切被晋升封笔的同行们声援呼吁的机构。没有和平，哪里还谈得上言论和写作自由？但是令人非常悲叹的是，从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地的区域性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但是一个大国入侵一个几乎同文同种的小主权国，而此事发生在自视为孕育人类文明的欧洲，这是让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来自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伊莲娜·斯塔诺沃夫特这个女性作家，她代表乌克兰笔会前来，并且做了专题发言，叙述战火中同胞们在生死边缘挣扎，却依然意志坚定，保有尊严。俄乌之间就如破裂的婚姻，覆水难收，一方用暴力不计后果来试图扭转既成的事实，粉碎一切可以和平共处的可能。另外还有2位白俄罗斯的女作家也发言了，她们叙述在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写作者所遭受的恐怖镇压和威胁，但是人们继续用脑、用手来记录统治者的罪恶和罪行，作为历史见证。与会者一致强调，我们跟所有受害者的同行站在一起，关注他们的命运，为他们伸援，在可能的范围里提供援助。战争事实上把人们拉近了，人同此心，在自由世界我们感同身受的为困境中的同行们，跟他们一样感到锥心之痛。
五名遭囚禁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获得了十国十五位学者联署提名为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你们开会期间，香港又有五名民主人士，其中包括90岁的前主教被拘押。请问香港问题也受到关注吗？
是的，在和平委员会中，我是负责亚洲这一部分的，被安排在第一天的第一场的会议中做了报告。我除了提出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和对罗兴家人的镇压之外，主要就是提出香港、台湾、新疆维族、西藏和南蒙古等地受到中共政权镇压的情况，特别是对异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剥夺权利的中国的这种民族政策。台湾的困境堪可跟乌克兰相比，美日受到对岸的军事威胁和媒体渗透。香港在国安法降临之后哀鸿一片，有超过150名各界人士被下狱，各种媒体从纸媒的苹果日报被关闭到电台、电视台被封，发行人、主编、记者纷纷落网，噩耗日日传来。美国加州大学的汉学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他发起了一个联合国际学人联署提名了五位香港民主人士作为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份由十个国家的十五位学者签署的文件是一份历史性的呼吁，也是维护人类文明尊严和权利的宣言。上百万的港人在过去两三年中以和平手段争抗，事实上就是对暴力、对国家机器最有尊严的否定。他们不仅在护法维权，在为人类争取和平做出了表率。
虽然国际局势是会议重点讨论的话题，但是这毕竟是文学会议，请问有哪些文学活动？文学能够在暴力猖獗之时发挥怎样的作用？
最近几年，布莱德的春季国际文学会议期间都插入了一个颁奖典礼，它就是让15岁到19岁的青少年参加散文写作比赛。本次比赛的题目是围绕战争与瘟疫这两个主题。此外呢，还有一个是自由命题，结果四名年轻人脱颖而出，书写了非常具有思想性并且文字优美的论文。两名女孩写了战争对他们造成的内心冲击，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另外一个女孩子写新冠疫情夺去了她祖父的生命，让她感到极端的痛苦和恐惧。另外一个男孩子他就选择了一个政治的议题，描述了权力在面临挑战时掌权者如何掌握分寸不逾矩的这个问题。斯洛文尼亚会长 Tanya Tuma 认为应当鼓励提携年轻人的写作兴趣和能力，所以呢，就把这个颁奖典礼安置在我们的这个国际会议中间，就是为了让年轻的写作人跟国际人士接触，汲取经验。四天的这个会议期间呢，每天晚上都有文学诗歌的朗读会，与会者可以把自己的作品跟听众和同行们分享。周五晚上更是在四个不同的城市进行朗读。
如此人文荟萃的国际会议，不至于只是纸上谈兵吧？和平委员会定出了怎样的未来计划和实施方案呢？
您问得很好。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呢，我们列出了一系列的行动方案。首先由这个笔杆子，就是我们这和平委员会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同行，他的名字是 Simon Mundy， 他花了几个小时就拟就了一个决议案，指出俄国滥权侵略乌克兰，屠杀平民，摧毁物业和基建，强暴女性，而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在本国也有类似的行为。那么我们建议侵略者立即撤回本国对乌克兰进行经济物质的赔偿，政府应当允许，所有国家的政府应当允许媒体对战争的分析和报道，人民有知情权。这个当然是对那些比较专权的国家，就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说的。还有停止对妇女的暴行侵犯， 因为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强奸妇女变成了一种武器，这个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忍受，不能够接受的事情。还有，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进行改革，否则总是坐视战争的爆发，不能够维持和平等等。这份决议经由我们讨论，会进行一些修改，最后提交国际笔会，在秋季的年会上讨论通过，成为正式的文件，提交各个国际组织。另外呢，会议将上教宗，就是这个 Francis 教宗和这个达赖喇嘛投函，请他们出面制止战争。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于可能被英国遣返美国的维基解密网站的董事及发言人 Julian Assange， 就是朱利安阿桑奇，我们要营救他，因为本次会议提出一定要对他进行营救，因为如果他被送回美国的话，被遣返到美国的话，将面临175年的牢狱的处置。多年来全球声援阿桑奇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呼吁美国政府停止迫害他，指出这样做将违反国际上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准则。那么从2018年以来，已经有16个国家加入声援，我们这次会议上大力的推动这一个救援阿桑奇的行动。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罗拉主持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著名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拍摄的七段影片于5月17日作为第75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电影放映，同时在法国各大影院上演。该片充满血腥和刺激，也格外幽默。另外，加拿大导演荷南伯格的《未来罪行》一篇入围主竞赛单元，同样会刺激大家的感官。一些镜头血腥暴力，惊悚不断，挑战大家接受的底线，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引发更多关注。法国著名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拍摄的切断，在今天5月17日晚作为法国第75届戛纳电影节不参加竞赛单元的开幕电影放映。哈扎纳维西乌斯拍摄的切断一篇描述一位 B 级片导演在拍摄僵尸电影时遇上怪异的事情，用真真假假的喜剧讲述一个僵尸的故事。
Tu me fais chier depuis le début des répétitions, alors maintenant tu fermes ta grande gueule de con. On continue de tourner, on n'aura pas la caméra. Ah, c'est génial. Oui, Nick. Ah, chef d'œuvre.
Fais tes adieux, sac à merde.
曾以黑白浪漫爱情默片《大艺术家》获得众多奖项的法国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执导拍摄七段影片，剧中男主角由法国著名男演员杜里斯饰演，导演伴侣贝乔领衔女主角。这也是在《大艺术家》摘取第69届戛纳最佳男主角奖，随后获得84届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大奖后，哈扎纳维西乌斯导演与贝乔两人再次合作。此外还有卢安娜等多位新生代演员参与。该片由法国制片人购买了日本《一尸到底》版权后，由导演改编拍摄。《一尸到底》原作由上田慎一郎执导，当时仅用 2.5 万美元的制作预算，在全球却卖出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票房。法国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表示，原作的绝妙概念和高机动性的剧组，更加激发了他酝酿许久的创作灵感。 法国评论指出，在去年由法国实力男影星林顿主演的充满暴力泰译片出人意料获得金棕榈大奖后，今年戛纳电影节用切断作为开幕影片，其中的血腥场面如此真实，会让观众心跳加快，惊悚不已。戛纳电影节有接受那些突破感知电影入围的传统，这些电影可能因为过度前卫在首映式上不受赞许，甚至被喝倒彩，但随后逐渐受到好评，被认为独特有创造力，让人耳目一新，被众人接受。另外，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有加拿大导演赫南·伯格的《未来罪行》一片入围，这也是该导演在沉默多年后复出拍摄的最新科幻片。该片在入围戛纳竞赛主单元之前就已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赫南·伯格在1996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欲望号快车》，让当时的观众精神紧张。该片充满色情暴力，车祸的场面血腥，让人印象深刻。该片获得了第49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特别奖。在2014年，赫南·伯格拍摄了《星途》后，他就再也没执导新片子了，而是在电影剧如《发现号》《鲜血淋淋》《别名格雷斯》以及若干短片中出演角色。《未来罪行》这部赫南·伯格拍摄的新片是他在20年前就开始创作的剧本。本次《未来罪行》也继续导演探索未来人体的思路，这是一部奇观的科幻电影，在希腊拍摄，片中有活生生摘取器官的场面。不要忘记80年代赫南·伯格拍摄的《苍蝇人》成为科幻恐怖惊悚片的经典之作，他特别喜欢用电影展示人体的内部。分析指出，未来罪行一定会让观众评价褒贬参半，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愿意和能够接受的。该电影不只是让你恶心，会让你全身心的感到难受。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片，充满幽默的血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75届戛纳电影节今晚开幕，芬兰预备军人紧急练兵以迎战俄罗斯任何威胁，决定撤出俄罗斯的外企超过300家。菲律宾总统换人或引发美中政治角力，朝鲜军方加强分发抗疫药物，据传3架朝鲜飞机从沈阳运走药品，日本高度警戒中国航母在冲绳附近起降舰载机超过200次。传媒大亨黎智英获美国中作大学颁授人权学位。亚洲飞往美国的集装箱运输量4月创新高。美媒说，上海解封第一步，北京疫情升高。南加州台湾长老会枪击案，蔡英文谴责暴力，赴美保障台侨安全。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下来我们将播出由 Machine Gun Kelly 所演唱的 Drop Dealer Girl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I wake up, my head hurts, but she got a couple blunts of Percocets in her purse. I can't front, I want first. If she got the good bag, I'ma pay what it's worth. She's my drug dealer girl. Yeah, drug dealer girl. Yeah, yeah, yeah. Drug dealer girl. Drug dealer girl. Homebound, just touched down. I flew it in my cell.I just made this sound mine. I sell it out, my back seats recline. I used to ride the train, hit her line. My cup filled up with purple rain. My anatomy's made up of alcohol. It's been 7 days, I was on Adderall. These ain't cavities, it's platinum in my teeth. Stoner and a loner, call her up, she
coming up. I wake up, my head hurts, but she died. A couple blunts and Percocets in a purse. I can't front, I want first. If she got the gut bag, I'ma pay what it's worth. She's my drug dealer girl. Yeah, drug dealer girl. Yeah, yeah, yeah. Drug dealer girl. I'm so in love with her, my hope, my drug dealer. I sell my soul to her, out no refunds, nigga. I woke up numb and I smoke like guns with her. I don't need lungs, nigga. I'm got to all these nuns. Sister, whole town just touched down. Fuck it, let's throw a party, hard drugs. Mixed up fast, I'm stuck in coke, coffee. It took me 7 days to get to know it. So yeah, my plug is my face. Somebody stole my charger, I wake up. Yeah, my head hurts, but she got a couple blunts and Percocets in her purse. Yeah, I can't front, I want first. If she got the good bag, I'ma pay what it's worth. She's my drug dealer girl. Yeah, drug dealer girl. Yeah, yeah, yeah. Drug dealer girl. Drug dealer girl. It's hard to function when I'm without you, without you.